在经商经验中间，我发现基督徒的客户比非基督客户更难搞。在讲台信息，我也发现家庭婚姻的课题比工作创业经商的课题更受到传道人的注重。你是否可以讲讲有关怎样用神的道经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做传道人很少有经商的经验，所以呢，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怎样经商。很多经商的人都不做传道，做传道的都没有经过商，所以在台上告诉你怎么经商，那就很奇怪了。或者他是纸上谈兵，或者他自己本来很想做生意的，或者他曾经做过生意才做传道的。如果做过生意做成功的，很少要做传道；做生意失败的，也不甘愿做传道，他要再创一次成功。所以那些做了生意失败，后来做传道，常常做传道的做得不大好。因为一个事情失败，别的事也会失败的。所以做生意做失败，做传道可能传道也失败，当然不是所有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因为失败才做传道，这也不大好。所以这样的经商的事情，要有一些圣经的原则。圣经有几个原则：第一，我们做生意赚钱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原则。甚至你得到一些私产，人也不可贪的。所以第十条诫命是保障私产权，你不可贪心别人的产业，别人牛，别人羊，别人的铺壁，别人的东西，表示私产是很恨的。这个是圣经的第一个原则。你经商没有错，你盈利也没有错，但是第二个原则，你不可用不义的财，你用欺骗的办法，用两样的砝码，你用虚假的这个成品去代替那些真正的样品，你是欺骗人，这不可以的。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可贪心。贪心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为自己制造许多的愁苦。有一些人呢，要用最少的钱赚最多的东西，结果他用的办法就是呢，用投机的办法，用投机的办法去投资。那么这些人就买股票，那有的人买股票赚钱，有的人买股票一直亏，他没有股票恩赐嘛。我就借用的名词，圣经是没有股票恩赐。那我认识一个人，我喊他是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每次他买黄金，黄金就落价。他快快就转来还买美金，买美金，美金就落价，所以就他每次买每次错。啊，我对他说算了，你就拿钱去奉献好了，奉献还做主公，你每次亏本就不能做主公。还有一些人呢，每次呢搞错投资，所以这样的人可能你就用做工的工价来养生活，那么免得你一直搞一直垮。借债度了，借债投资是更危险。我个人是不借债的，如果我的钱不够，我不买东西。我如果买东西在我的范围里面，我要发展的工作就在我的能力的范围里面，这样就很稳。有的人做生意的只有100块的资本，他要借10000块，结果有一天呢，币值变动，金融动摇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负债，就变成破产，一生拖债到死，这是很不对的。最后，你得到盈利的时候，你得到正义的财的时候，你应当要注意到这个以后怎么预备自己。所以连蚂蚁都为冬天预备食物，你就不能够呢完全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继续发展，以至于不留后路。男人重前景，女人重回忆；男人重发展，女人重保障；男人重投资，女人重储蓄。所以男人说我也在发展，女的说先留一部分储蓄，这是神的安排，是你家庭有后没有后顾之忧。另外一件事情，你有多余的有几件事要做。第一，除了除夕以外，你要奉献；还有呢，你要交税；还有呢，你要帮助贫穷的，上帝就会赐福给你。那么在经商的时候呢，有时不得不要说谎，怎么办呢？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呢，你的灵性没有到一个勇敢不说谎的地步，很可能很自然的你会有这样的行动。那求主给你力量，使你会改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唱诗，你就直接进到 最后一天的神学讲座里面，好不好？谁做主席？请主席上台。古上世界上的佛教徒、回教徒人数过亿，他们也相信他们的佛祖阿拉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圣经说除了基督以外别无其他的拯救，你的看法如何？我如何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一样的东西，我就要把他们所相信当作真理的话？那这个就表示说数目就可以决定真理，这个原则是错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有很多人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耶稣就因为他们大喊大叫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犹太人、祭司长都在数目的恐吓之下出卖真理。所以你不要对我说这个教会人数很多，所以一定是上帝与他同在，那个教会数目这么多，一定有圣灵在其中。我不会被数目吓倒。如果你要被数目吓倒，我告诉你，麦卡就是回教的这个朝圣最重要的地区，每一年聚集在那边呢有几百万人，那就证明人数多就是上帝了吗？如果你要比的话，我告诉你，世界宗教聚集最多人数的地方不是麦卡，是印度河每几年一次圣洗的意思。他们的记录是曾经到了一次860万人聚集，是比麦加多3倍半。所以不要用数目定真理。今天如果有一个教会人数多得不得了，很兴旺，但是传的不是真理，那个教会就是越大越羞耻。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拦阻一大堆人听真道，那些人到他那里去听不到真理，那么他越发达就越多不听真理的人，因为他们的讲台不注重传讲真理。所以数目不能代替真理，求主怜悯。耶稣基督说他再来的时候能找到有信德的人有多少呢？表示呢真正明白真理的人可能不多，但是真理不会因为人多就变成是真理，也不会因为人少就变成不是真理，因真理是是的，真理不是变的。所以呢，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以为可以解脱的路线，因为宗教就是寻找解脱的道路。昨天我提到了宗教寻求道路，哲学寻求真理，而宗教所寻求的道路乃是证明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是道路。所以呢，这个穆罕默德他跟他的伯父从阿拉伯荒野到犹太去做生意的时候，他10多岁的时候，他就发现了阿拉伯的偶像不是真神，而犹太人相信有一位独一的上帝，那是真神。但是当时在犹太地的很多的所谓基督徒，他们只能拜玛利亚的像，拜使徒的像，所以他认为这也不是真神。所以他最后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太多毛病的，那么这个阿拉伯的原有的信仰也是太多毛病的，所以他就介绍一位独一的阿拉。那么他这个人呢，25岁的时候他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娶了一个40岁的女子寡妇做太太，15年以后他的太太55岁，他自己40岁的时候，他就说他领受了天使加布列的到访，到访的时候第二次就把可兰经赐给他。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接受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可兰经是以圣经调和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唯一，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唯一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就是加布列天使，而可兰经所领受的启示是从加布列来的，但是那里的启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这个两个完全矛盾的事情，你只能说呢，基督教领受的先于他，而在可兰经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从圣经里面重要的思想是相同的，在那边出现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是神所给人类独一的启示，而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所领受的启示。第二样，佛教的教主他是曾经在少年的时期有过越轨行为的人，
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王，快快替他娶了一个老婆，免得他乱来。那当他妻子快要生产的时候，他呢跑出去，在城门外看见生老病死苦这些人间的事实，他突然间感觉到应当寻求生命的意义，怎么样帮助自己从别人脱离苦海。所以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连进门都不进门，其实他的太太刚刚生孩子，他不要进去看，他就把他的老仆人呢把他带走了。老仆人说，你要进去啊，因为你的妻子生了孩子，现在正在作用快乐，因为呢整个王宫正在庆祝你的皇太子生下来。他说，我不要，我要出家，我要去找真理。所以他连进去都不进去，这个老仆人就跟他走了。后来他认为在一个菩提树下，他大彻大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结果他成佛了。那这表示他是一个寻找真理，也承认自己是个没有真理的人。这样与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我盼望你有一天回到主面前，可能就是今天，圣灵要呼召你来到主的面前来。我信主才两年，到现在还没有受洗，为什么？我也知道根据圣经，洗礼是给我们的诫命，洗礼不是诫命，洗礼是圣礼，是神基督给我们吩咐的。我现在却屈服在家庭的压力下，不能顺服上帝。同一个时候，我以为心智想要侍奉上帝，我有机会接触一些学生，例如探访或者牧养的事工，因为我现在是一名大学生。请问上帝是否因我的不顺服而不接纳我的侍奉呢？顺服比现在还更要紧，对吗？
对。
你既然懂得下面这句话，你还要问，你是明知故犯。你知道顺命限你设你限期，那么你要顺命。但是你说圣经也叫我要顺父母的命啊，顺神命跟顺父母命之间有冲突怎么办呢？你这个两件中间不能都齐全，那我怎样选择呢？请你注意下面的话，耶稣说，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你父母你要孝顺他，但是他是人，他不是神。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好像不齐全的，但是顺服人而抵挡神是不应该的。那你说怎么办呢？你应当尽孝道，做儿女的对父母有尽人子的责任，但是呢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你照样顺服上帝。所以这一切人的儿子当尽的责任上，你顺服你父母，但是在神给你的信仰同这个对神敬拜的原则上，你要顺服神。这样可能你的父母对你大发脾气，但是到最后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明白你的信仰是对的，因为只有对的信仰，人才肯做牺牲，才肯真正的在痛苦中间继续走下去。除非他是认错，把错的信仰当作真的信仰，他也可能牺牲。那你既然知道这是神的引导，你就应当好好的顺服上帝。如果目前我还不是基督徒，而且我也无法以上帝的旨意做任何的回应，以至于我的做人原则处事态度是出自客观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我没有圣人的崇高情操，但是我不否认我有平凡人的良好品性。像这样做人的方法你有什么见解呢？我给你两件事的提醒。第一，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已经有很好的品德，这已经是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不是你自己。圣经哥尼流的事情上，他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敬畏上帝，他就行善帮助穷人，所以呢这种心意呢蒙上帝悦纳，因为这是归正神学中间所讲的 common grace 普遍恩惠，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 太阳光照着义人，也照着恶人，所以表示上帝已经把一些恩典给你了，就是当你还没有做基督徒前，已经领受上帝的普遍恩典，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不要骄傲。第二点，既然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你还不归向上帝，那你就很可惜，也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神的恩典，你不归向神，结果你就在自我中间呢，进到一个呢没有更深一层帮助的地步。第二，你很可怜，因为你后来会变成自以为义，以为你的好处都是从你来的，你的骄傲抵到上帝，你就被魔鬼留地步。所以你事实证明了，对好人传福音比对坏人传福音没有更容易，因为好人常以为他是好的，他就不需要耶稣，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上帝既然恩待你，你应当把恩典荣耀归回于上帝，回到他的面前。最后，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讲的，那你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会比其他那些糊涂的基督徒好一点点。但是记得，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还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帮助别人，不是轻看别人。你说我照着世界上其他人的道德观念来建立我的品德，不是够了吗？请你注意，世界上所谓的其他的道德观念，还是神在人里面所创造的，放在人心中的良心以及环境以及其他的因素造成的一种人的良善动机的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很多的家庭不敢破裂，不是因为感情很好，是因为有了孩子们，为了孩子的前途不敢离婚。那这个叫做什么？家庭的压力。有一些人呢，本来早要离婚，不敢离婚，怕人家笑，怕在社会中间跟人家批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社会压力。还有一些人本来就要做很坏的事情，怕上帝审判，怕死，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宗教压力。这样你的所谓善行品德，很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宗教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家庭因素，这些总合起来还在上帝的普遍恩惠中间。而上帝的普遍恩惠的最终目的，乃是等候你、宽容你、忍耐，等你回到上帝面前领受特殊的恩惠。这特殊的恩惠呢，又叫做救赎恩惠，所以 common grace versus saving grace， 你最后要领受上帝的救赎，否则你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手淫是为了减轻工作的压力，是不是犯了淫乱？婚前性行为已经犯了神的旨意和诫命，是不是永远不能进上帝的国？或者就是我们认罪也没有办法？有关于性的问题，我要把几句很重要的话原则性的讲出来。第一，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原先是美好的。第二，当性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走在正轨中间的时候，是人比动物更大的享受了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你为性要感谢上帝。有一些少年人当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甚至祷告盼望上帝把他的性功能拿掉，这是很不对的。因为神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身上，就表示神要把这个东西当作他给你的恩典，使你一生可以享用。但是第二个原则，性不正用的时候，就变成很肮脏污秽、很低皮、很自责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许多人就在这样好的、这样完美的上帝的恩赐中间堕落了，他就享受不正轨的性，自己良心这辈痛苦，然后一生一世呢，有许多不应当有的忧愁和自责在他的里面。接下去我要你注意听下面的话语，无论什么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以洁自的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而不要呢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应当逃避、应当否定的事实，以这个叫做压制来过一种虚假圣洁生活。许多的敬意主义者 他们以为的所有的心意都是邪恶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邪情私意才是邪恶的，正情正义是好的。结论，如果你不能忍受的话，你也感觉到这样做不好的话，那可能你应当快快结婚，因为圣经说与其一国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另外，所有的罪包括婚前性关系的罪都可以得着主的赦免，但是主赦免你以后，你就不应当继续在这种错误中间的生活，你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怎么样才能劝导非基督徒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有什么证据？前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带一本书来，就是提到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本小书，有吗？有，前面有一本小书，很小小小本，是提到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我的思想，我的讲道的记录，所以你们可以看，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但我提两点，第一点，只有一本书用1600年才写成功，前后40多个作者，高者有君王，低者有平民，中者有医生，还有牧羊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彼此见面商讨怎样书写这本我永恒的书。结果呢，在1600年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手臂之下写成的圣经，却有完全相同的主题，前后一致性的完美。因为背后的真正遮蔽者乃是上帝，而不是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已经被证实是历史上没有办法磨灭掉、推翻掉的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呢，上帝把有关生命与金钱的道启示在圣经，有关于物质同科学知识的道启示在创造的大自然中间。这样呢，一切的真理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上帝。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所以圣经就把我们从生命的黑暗中间带出来，享受永生的光照耀。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喜欢一个基督徒，宗教会不会是个阻力，使这两个人有代沟？这两个人哪里有代沟？只有性沟，哪里有代沟？代沟是上一代跟下一代中间有根木叫的代沟，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怎么会有代沟？所以呢，请你注意，宗教是一切意识背后最基本、最支配性、最关键性的意识。 The concept of all concepts that is a religious concept。 所以宗教观念的不同会产生生活各层次之间很大的这个冲突。为这个缘故，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永远站在一个非常消极同惧怕的态度，我们应当也有积极的勇敢的态度。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基督徒，如果你的朋友有很好的品德，有很好的个性的，你可以跟他做更好的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呢，你用基督的爱向他见证传扬福音，直到他接受基督的时候，你才把他当作你最好的朋友，然后呢才谈分娶的事情。否则的话呢，许多人结婚以后不再算账，结婚以后他不再从头给你理由，你要在结婚以前讲清楚他信主了你才结婚。如果他含糊答应你，你随便的话，表示你看爱情和婚姻过于对上帝的敬爱和对上帝的尊重，那你会出卖自己，这是很危险的。不是宗教拦阻人，是神的道同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为你的好处，你应当在结婚以前解决宗教观念的差异。我怎么知道清楚知道我信主不是出于一时的感动？如果你是因为明白真理，领受圣灵感动你对那真理的爱， 以及对真理中间所传讲的主的认识，你表示信仰，那你就不是感情的冲动。当然感情的冲动是可能的，但是呢，有真正的信仰里面应当有感情的成分。单单有感情不等于你明白真理，但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不可能对他所明白的真理不产生感情。所以你需要借着道，借着圣灵的工作纠正你的思想，使你回到上帝面前，让你对真理产生爱，对主产生渴慕，以后这个信仰就有理智、情感、意志三方面的总结合，在神的权柄之下归顺他，那样的信仰就是对的。我每天对你们讲道的时候，我不是用感情，虽然我很有感情，我是传道人中间把整个感情、整个意志、整个理智放进我的讲章里面的人。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像教书一样的把理讲给你，他自己的感情不投入。有一些传道人就专给你提醒，专激发你的感情，结果你在那个地方做礼拜圣灵什么道理都不懂。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因为圣经的要求是你要明白真理，你要爱真理，你要行真理，所以理智、情感、意志的总结合，这样的信仰才是完美的一个信仰。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同一个人谈话，劝他信主，后来他说、你在哪里做礼拜？我说我在某一个教会。他说哦，那个教会是不是唐崇荣做牧师那个教会？我说是啊。他不知道我是唐崇荣，然后他就说哦，我明白了，你们那个教会是用理性的是吗？你是用理性的是吗？那个用理性的教会一天到晚用理性的是吗？我心里想的气得要命。那我说你是什么教会？你是不是用一个从来不用理性的教会的？一个不用理性的教会是个什么教会？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话。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教会是有圣灵的，结果这个教会没有好好思想上帝的话，表示那个灵可能不是圣灵。你们要谨慎。现在20世纪接触的是很多所谓很多不兴很火热的教会，是教导人不想上帝的话语，而圣经说你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所以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在我的布道里面单单受感情的冲动。你在还没有呼召以前，你一定先听一遍很有理性的东西，而不单理性，乃是感性意志都结合在其中的一篇信息，然后我才勇敢奉主的名同权柄吩咐你做决定。所以这样呢，就照着圣经的原则，信道是从听道来。大家说，有很多基督徒最好不必听道，你给我表演神迹，显出上帝的名，我就信。那种信不是真信。你看约翰福音第2章最后2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很多人就信他了，他们就信耶稣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他们，耶稣也不接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他们的心如何，不必人为他做解释。所以你以为你信耶稣，耶稣不接受这种信心。什么信心呢？只以神迹做基础的信心，耶稣不接受。因为圣经的原则很清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怎么敢违背这个原则？那么你说，但是人家不喜欢听道啊，人家喜欢唱歌啊，人家喜欢祷告啊。我告诉你不对的，你不爱听上帝的，你一直要上帝听你的，这个叫做求知。今天很多基督徒，上帝要我祷告啊，上帝听我的。上帝问你，叫我一直听你的，你什么时候听我的？哪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谈爱情，你不能讲话，另外一方一直讲一直讲，你一定丢掉他。怎么只有你讲没有我讲？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好好传讲上帝的道，看起来很热心祷告，这个教会是有毛病。 如果一个人不肯好好领受思想上帝的话，好像很热心侍奉上帝，这侍奉是有毛病。所以耶稣说，马大，你很热闹，你很忙，但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部分，他常常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语。我严格的对你说，我是一个很深养成一个习惯思想上帝的话语，有时候一句话在我脑中会思想几个月，一直想一直想，我要明白。所以我敢开解经的讲台，我敢用几节的圣经讲几个钟头，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很丰富。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已经不注重上帝的道理，不注重真理，不注重思想神的话语，他们只注重的活动，启示的活动好像敬拜，其实是在自己议论自己，套上宗教的名词。因为敬拜赞美不是一段时间的，敬拜是一生一世弯腰屈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个叫做敬拜。 Worship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弯下你的腰的意思。如果你做生意的时候乱来，礼拜天很懂得去修一套敬拜赞美，你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拜上帝的人，是每时每刻在神的宝座面前生活，这个叫做敬拜。休息敬拜赞美不是休息形式，而许多的赞美是词里面把荣耀归给上帝。今天许多敬拜赞美的诗歌竟然是冒充上帝对人讲话的诗歌，而不是人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诗歌。我动摇上帝的手，你的上帝这么懒惰，你动他才去做工，这句话根本错误，完全违背圣经。那你说我正在赞美上帝，你在动摇你的上帝，你在推动你的上帝，你在帮助你的上帝给他从睡觉起来，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敬拜，这不是赞美。所谓的赞美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人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叫做赞美。所以有一些的福音诗歌、见证诗歌都不能叫做赞美诗。我举例，我爱传扬主福音，这一首不是赞美歌，这是见证歌，你懂吗？因为他所讲的话是把他愿意传福音的意向分享给别人做见证，不是赞美。赞美是什么呢？主啊，我荣耀你，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我归向你，这是赞美，对神讲话。所以许多敬拜赞美变成一种形式，变成一段时间，变成一种在礼拜堂里面就是感情舒服的一种安慰式的一种这个娱乐式的这个形式，这不是敬拜赞美。还有人要为了这种形式做得比较像样，派人到韩国去修行，这开玩笑。上帝不是在 Korea， 上帝是普天之下无所不在的上帝。你要学习怎么样敬拜他吗？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原则，用心灵、用诚实敬拜他。你学习什么叫敬虔吗？真正的敬虔是照顾在患难中间的孤儿寡妇。所以敬拜、敬虔、赞美不是礼拜天一段时间的形式，是每天帮助穷人做好事，因为在那中间你可以会见神的恩惠同神的命令。你说爱上帝怎么爱呢？上帝是看不见的。耶稣说，你在这些事情上做着我小子里的一份，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敬虔、敬拜、赞美、侍奉等等从宗教性观念中间的下载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呢在实际的行动中照着圣经的总原则重新整顿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的教派？有人呢，刚才我看到另外一张是基督教有几千个教派，我告诉你不要紧，几千个教派、几万个教派都不要紧。正像你生的孩子每一个面孔不一样，你是怎么我生的会不一样呢？这个鼻子大一点点，好了，叫医生给他开刀；那个耳朵太小，叫医生拉长它；啊，另外一个脚太短，叫医生给他截腿。 不需要。你生的孩子各个面孔不一样，不要紧。中国人的几亿、几十亿，每一个面孔不一样也不要紧。最要紧的，你里面留着中国人的血，就是这样。基督徒有几万派、几千派，不要紧。我的教会的派别跟你不一样，不要紧。但你相信使徒信经，我相信使徒信经。你相信三位一体，我相信三位一体。你祷告的时候比较大声，我祷告的时候比较小声，不要紧。你是向神祷告，我是向神祷告。所以有七件事情使我们的不同成为不重要，因为这七件事情使我们相同。第一，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相信道成肉身的中保；第三，相信为我死的基督；第四，相信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拯救我的灵魂；第五，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为我预备永远的福乐；第六，我相信他还要再来拯救我，借着悔改归向他，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第七，相信这些都是从圣经神的话所启示出来，不能改变的真理。无论你什么教派，你把这七条都相信了，那你就是我的弟兄，我就是你的弟兄，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不必太紧张，更不要说因为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教派，我就不要做基督徒。那你就一个自我抛弃，是一个非常自己放弃权力的人。那你说既然不要紧，所有的基督教都一样的，摩门教、安息的会、科学会都一样，不，在这些教派中间有两种，一种是因信但是有不同的一些次要看法而分开教派；第二是因为不信或者背信而自己组成一个教派。所以这样你就要用信仰的原则来明白宗教派别分歧的事情。那么这样呢，你说有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很清楚的，就是刚才我提的那七件事，那是提到信仰的总原则的问题，那是绝对的。至于说有的用圣餐杯一个，有的用很多，有的用无教饼，有的有教饼，有的女子要披上一块布，有的不披上一块布，这些呢不是重要的。所以相对的事情用相对的精神去解决它，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它，这样你就不会弄乱。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兄弟。大家说一二三。第二，仇敌可能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大家说，那你明白了？凡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我们就接受他吗？不，我要知道他信些什么。如果他信的是我们所信的，照着圣经的原则，虽然他是 Anglican Baptist， 是 Methodist Brethren Congregational， 是中国人的教会，是外国人的教会，都是弟兄。因为这是天下最大的一家，基督徒的人数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数更多，全世界大概有20亿的基督徒，而世界最大的国家人口中国是13亿。啊，这些20亿中间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有一些假基督徒，但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互为弟兄，不分肤色，不分宗派，不分有一些次等的次要的教义的差别。天上是否有很多神呢？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同的人求真理，释迦牟尼、穆罕默其实都从不同的神？又是否天上只有一位神，但因为不同的人风俗习惯不同、肤色不同，那些求真理想象出的神所想象都不一样？你后面的这一段比前面的一段比较靠近圣经的思想。上帝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所以神只有一位。那么这一位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人的宗教性就要求他去想象这位神是怎么样。 结果呢，因为大家不同，就想出自己想象中间不同的神，然后就加上我这个明白是神所启示的，这是很危险的。在250年以前，在这个法国革命以前20年，有一本书也是一个 Voltaire 是提出来的。Voltaire 提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他说呢，孔雀如果想上帝是什么，他一定认为上帝的尾巴和他一样漂亮。如果牛也想象上帝是什么，他是想出上帝一定有两个脚像他一样的。所以牛想的上帝像牛，孔雀想的上帝像孔雀，那么马想的上帝像马，骆驼想的上帝像骆驼，弯背的长颈鹿所想象的上帝一定景象长得不得了的上帝，而且比他更长，所以景象那么长，上帝是高高在上变成上帝。那这个是伏尔泰的思想，因为他是讽刺，他是讥笑宗教的。但我告诉你，我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换一句话说，假的上帝是人想出来的，所以人想出的假神就不能逃脱人的困境同人自己的限制。这个是 man made God， man imagined God， man product God， 是人所产生出来的上帝。这个 Voltaire 以后100年，另外一个哲学家是同马克思同一个时代，是赫格尔的学生，这个人叫赫格尔时代的一个这个右辈的一个学者，叫做 Ludwig Feuerbach。 Ludwig Feuerbach 他整个哲学呢，我把它归纳起来变成两句话。他说呢，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神根本不存在，而存在的是人想象中间绝对化的思想的完成。那这个思想是他的这个哲学里面所提出来，他写两本书，最重要的一本叫做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另外一本叫做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在他的宗教本质论的书里面，他所写的不是介绍宗教的本质，是反对宗教。在他所写的基督教本质论里面，他的书所要讲的不是介绍基督教，是来反对基督教。所以我把这些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的哲学思想家的理论融合起来，以圣经做比较的时候，我得到的结论是下面几句话，请你注意听：真神找人，假神人找。大家说，第二，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大家说，最后，真人像神，假神像人。大家说，哎，你乱讲，乱讲一场。再次，一二三，真人不是真神，一二三，真人像神，假神像。所以，如果你想出的神是你那个样子的，我也不怪你，因为你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真正要了解，你只能从真神的启示中间去发现你应当怎样改正，你怎样领受新的生命，怎样效法我们的上帝，那是真神。所以我相信天上只有一位神，而在人脑海里面的很多神，这些神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与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回到圣经的启示，你才能明白上帝创造万物，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人，为何有先天的残缺，如同卑鄙的夭折。你对复制人的看法如何？一题里面包含了好几题，现在我给你做简单的解答。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呢，我们看人就看到上帝的形象？我告诉你，是的。但是你要先从神是灵这个总钥匙 master key 去了解这件事。换一句话说呢，当人真的像神的时候，你就知道灵性里面、他的道德性里面、他的信仰性、他的永恒性、他的悟性里面， 有超过所有物质界、生物界、生命界中间那种自然的形式，因为神是灵。但如果你不把这个总钥匙抓紧了，你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现在呢，人一定像上帝，人不像样，岂不是表示上帝也不像样？那你就呢舍本逐末，倒因为果了。因为真正的 master key 是一句话 ：God is spirit, God is holy, God is righteous, God is love, God is light, God is life, God is truth。神是真理，神是圣洁，神是良善。那这样呢，人可能向上。如果你离开你的堕落线，在拯救神的救赎里面有份，领受新生命，你可以复原，你可以重新得回你应该有的形象一样子。那你说人的残缺怎么样呢？我告诉你，人的残缺是身体的残缺，不是人性的残缺。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宁愿一个眼睛进天堂，好过两个眼睛下地狱。什么意思呢？你身体的残缺不成为你永恒的亏损，你身体的残缺不成为你灵性的缺陷。相反的，你身体齐全，灵性缺陷那是很可怜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的眼睛若明亮，你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加上一句话，你心里的眼睛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印尼选总统选只有一个眼睛的呢？我反问他说，为什么你照相的时候要戴一个眼睛呢？你们拍照的时候是不是两个眼睛都打开来的？你一定呢一个眼睛盖着，一个眼睛看，然后拿照相机照。为什么呢？因为你照相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眼睛多了一个。所以印尼总统第四任的跟第三任不同的地方很多，第三任没有人选，给说他都点名点出来，第四任是人民选出来的，人民议会选出来的。第三任总统眼睛大得不得了，什么都看不见，第四任总统眼睛看不清楚，什么都清清楚。所以你不要因为人的残缺你就说上帝无能，或者神的形象有毛病，或者神的爱不公义等等。我告诉你，世界最好的音乐是儿童的人写出来的。贝多芬辛芬尼No. 7 No. 8 No. 9 The Final String Quartet Missa Solemnis 还有这个 Fidelio Opera， 这是最伟大的作品，贝多芬自己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他是儿童的时候才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不是你问上帝的事情。世界最伟大的诗 The Paradise Lost 是 John Milton 下了眼这一年以后才写成功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你问上帝为什么你给人下眼，为什么你给人熬龙，你不要问上帝，因为这个上帝要问你，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你耳朵这么大做什么？你这一生两个大眼睛做了什么？看到什么？你有什么成就？所以你不要责问上帝，你还是乖乖等上帝责问你。你要敬畏上帝，不要以为你厉害，问一两句上帝就倒下来了。我告诉你，事情没有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像不信的人想象那么复杂，因为神的总原则你要抓住。 If man's destiny is never heaven or hell, isn't God cruel if he subject man to eternal suffering through fire of hell? If hell doesn't exist, why bother? 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他创造第一人受苦？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你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的时候，你进自己进到另外一个矛盾。什么话呢？如果上帝是公义的，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什么他还为我们预备天堂呢？这岂不是很矛盾吗？同样的，所以你不能用上帝是爱来逼上帝不可以遵行公义，你也不可以凭着上帝是公义来限制上帝不可以施恩。这一位上帝是又公义又慈爱的上帝。 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罪一定要受审判；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为人预备救恩，使罪人可以得出赦罪的恩典。这个是很奇妙的反合性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of attribute of God。 所以你应当更多研究神学，你才会更明白新派的神学家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用上帝是爱作为一个无可妥协的前提来逼上帝，来限制上帝不可以有地狱的存在，这是不对的。唐牧师，宗教全都是叫人好的，真的吗？大体上是，但是不是邪教不叫人好。所以你们看见美国有两次集体自杀的事件，都是宗教的事情。日本有一次就用宗教的势力来迷惑人，结果用毒气毒死了在地下铁里面几百个人的邪教。所以宗教都是叫人好。你说我是讲宗教，我不是讲邪教，但我告诉你，邪教常常是宗教里面的一个旁门主道，他们也自称他们的宗教里面。所以 David Corris、 James Jones 这两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基督徒，都认为他们是遵循圣经，是敬拜上帝的，结果引起很多的人集体吸毒自杀或者被烧死，这是很可怜的。宗教都是叫人好的，全部宗教都是一样的，真的吗？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说我要结婚了，那跟谁结婚不要紧，全部女人都是一样的，那我就很佩服你。你选女人的时候你不讲这句话，你对宗教你说全部宗教是一样，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呆呆搞错，我告诉你。我信我的神，你信你的神，不是很好吗？啊，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那么，请问你的神是你的？那你50年前还没有生出来，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是你生出来才跟你走的，而是你生出来想通才变成你的神。那你创造的神，回到刚才的总原则，人造的神是假神，造人的神是真神。如果你这些不明白，那你讲道给我听，我告诉你，你要修的东西太多了。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一样，我不发问题，因为我以为我一问了，牧师就给我问倒了，很可怜，所以我就同情基督徒，我有爱心，不要倒他，所以我不发问题。其实我告诉你，老实讲，这30多年来，从1961年我开始解答问题，到现在38年。我没有遇到太难的问题，只遇到人自以为义，以为他很聪明，写出来的问题矛盾百出，自己没有发现。我信我的神，你信你的神，很好吗？我认为基督教很偏激。哎，如果你说基督教很偏激，表示你认为你的好变成不好，你已经违背你自己的道理了，叫人只可信他的神。所以呢，我也认为信一个神就要永远信下去，不可随便换。啊，这样啊，啊，所以如果你坐一辆 taxi， 这一辆 taxi 你说我要到 Petronas Tower， 他说 No， I'm going to another tower， so Langkawi Tower， 你说不要紧，反正 tower 就好了嘛。所以坐这辆车一直坐下去，一直坐下去，那我就很佩服你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用$10,000买到一个假的 Rolex。你会欢喜快乐，反正都是 Rolex 嘛。$10,000，你可以买到用过的全金的 Rolex。你要买真的全新的真正的 Rolex， 全金的至少要$14,000。你说不要紧啦。这也是 Rolex， 你看放大镜看 R 还是 R， O 还是 O， 一样的吗？不能的。你买东西呢，贵的你付贵钱，便宜你付便宜钱才甘愿。你的灵魂你把它当作什么呢？信什么神都不要信，反正有一个神就可以了，这样呢你就有一点神经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灵魂同宗教信仰是比买东西更宝贵的。 如果这样简单的道理你就不明白，你说真钱假钱一样的嘛，这里一万，这里一万，这里五百，这里五百，符号一样的，新加坡五十块，这边一条龙，他们一条龙，一样一样的。你不相信看，都是 SINGORE， 新加坡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家说，如果你把不一样的当作是一样的，我就告诉你，你和我是不一样的。那么真神只有一位，这位神是哪一位神呢？这位神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慈爱的，一定是良善的，一定是永恒的，一定是真实的神。这个神会不会说你们可以娶几个太太？ 他的教主娶十多个太太，你相信吗？这位神创造一个男一个女，难道他说一个男可以娶几个女？我不相信。真正的神一定前后一致把真理告诉你。今天一个人有了一个宗教，他爱他的教，爱到一个地步呢，不可以人讲他，不可以人劝他，不可以人批评他的时候，就表示他对宗教情操绝对化的程度已经很严肃很可怕了。然后呢，他爱他的教，归爱真理的时候，那么他就不是亲近上帝了。今天上帝是宗教，我盼望你肯给人改，肯给人劝，否则的话呢，你的前面的道路是很危险的。我问你，中国人，中国人宗教，我不用复孝信耶稣，耶稣是犹太人。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不要耶稣，因为耶稣犹太人。那我说你信什么？我信爱因斯坦。我说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一直到现在还在另外一个人说，我不信耶稣，耶稣是犹太人，我们中国人要有骨头，不要相信犹太人。那我说你相信什么？我不相信宗教，我相信马克思。我说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没有回答。所以毛泽东是拒绝一个犹太人接受另外一个更坏的犹太人，你懂吗？毛泽东不要耶稣，要马克思，把这一匹马带进来就乱跑一场。所以结果呢，凡是接受基督宗教的国家都进步得不得了，凡是接受马克思的一定经济破产。你以为毛泽东救中国吗？毛泽东的气概，毛泽东的那个这个不可一世，使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傲慢。我相信这帮有他的贡献。但是呢，把这个马克思的经济同资本社会历史哲学的理论当时绝对的真理来教导中国人的时候，不但不使中国进步，反使中国变成当时全世界最穷的国家。那你说呢？邓小平改革开放伟大的不得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是表示他认错不走回毛泽东的老路。所以呢，你说信宗教就一直信下去，马克思的不对了，你就要改。邓小平因为改不一直做下去，今天中国才比较好。那么你说因为他一改中国就这么好，我告诉你，如果早不走毛泽东的路，那么中国呢比现在更好的。所以呢，请你不要忘记唐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是全世界 per capita 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唐朝的时候，全世界收入最多、生活最好的是中国。为什么？开放，开放，肯开放，肯开放。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开放，那民族就进步；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封闭，就民族就失败。中国的封闭从什么时候开始？唐朝以后，宋朝，宋朝以后，元朝，元朝以后，明朝，越来越收缩，越来越收缩。明朝收缩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中国开始完蛋。到了清朝的时候更在收紧，最收缩的时候是毛泽东时代，所以中国最穷。什么时候一开放的时候，那就开始生活好起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总原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但我要问你，就是你对谁开放？很奇怪的，我叫你信耶稣，你硬的要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不信，你有道理，我有理。我叫你信耶稣你不要，那人家叫你去读吧，嘿嘿嘿，哈哈哈，神经病啊！叫你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不合理，不合科学。人家叫你去赌博，为什么你去？ 你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赌博？不合理，不合科学，告诉我为什么要赌博？没有，你马上去。所以你呀、啊，不是知识分子，你不是现代分子，你是什么分子？你是封闭分子。什么封闭呢？向真理封闭，向耶稣封闭。你是硬着头皮干到底的顽固分子，比毛泽东更厉害。所以今天晚上我告诉你，如果神打开你的心，你就悟到你错了这一生。今天回到上帝面前，还有回头是岸，从来没有人对比耶稣带来更伟大的道德模范，从来没有人比耶稣基督带来更伟大的爱的品德。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到今天还不信耶稣，你是根本没有道理。但是你要强词夺理，认为你可以不信耶稣，你最多是说基督徒很多不好的，外国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是人性的败坏？但是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最先解开缠脚布的是基督徒，最先剪掉满清的这个鞭子的是基督徒，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是基督徒，最先送女子留学的是基督徒，最先办现代医院的是基督徒，最先用科学的方法改革中国的教育的是基督徒，最先推翻帝国和推翻王朝的封建的是孙中山，是基督徒。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很可惜现在的所谓中国的文化具体都是有了盲点没有看见，更可惜的写中国历史的那些人都是反基督教。所以你今天受麻醉太久，你还没有醒，我奉主的名对你说，耶稣基督进到你心中你就改变了，进到你家中你家就改变，进到你的社会社会就改变。盼望有一天马来西亚的华人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愿主的恩主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请问不能过完全得胜的生活是不是与邪灵的权势有关？怎么样分辨？你如果不能过完全的生活，你就说你自己不够顺服上帝，不要把邪灵拉来，然后呢把罪加给他身上，你毁谤邪灵是有罪的。有时候呢是魔鬼工作，有时候是你工作。那灵恩派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有如果有人犯罪了，他不说呢你犯罪，他说啊你是没有问题的，问你里面有邪灵，所以我要把灵赶掉你就好了。他用这个办法呢是在安慰人吗？好像是。用这个办法呢是逃避人应当悔改应当有的责任，这不对的。你说你是很好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但里面有淫乱的鬼缠你，所以你常常去找基尼，你是不要紧的。什么不要紧？根本不是鬼淫乱，就是他自己淫乱。什么邪灵物鬼在你，淫乱的鬼在你身上，不是，就是他自己淫乱。邪灵怎么淫乱？所以呢这种教训是不对的。那么所以你不要嫁祸于魔鬼。圣经呢为了这个问题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人的犯罪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不要说别人，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私欲怀胎就什么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什么生出死来，三代同堂。私欲是老祖宗，然后去生出罪哦，孩子出来，也就生出死亡，孙子出来。从私欲到罪恶到死亡，大家说从私欲到罪恶到死亡。所以人若犯罪，不要怪说我是受这个罪呢，就要怪自己，你受自己的私欲牵连。所以圣经说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义的信使，大家说人若认魔鬼的罪，是不是认谁的罪？自己的罪，上帝是信使的，上帝是公义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认邪灵的罪，你要认犯淫奸淫鬼的罪，你要认赌博鬼的罪。哎呦主啊，我里面有赌博鬼。主说就是你了，什么赌博鬼？你自己赌博，难道说有赌博鬼帮助你赌博？这个是侮辱，这个嫁祸以别的位格，神是不许可的。所以圣经说你要舍己对世人，你自己你要认自己的罪，你舍己是你的私欲，你不要讲你都是他，不是我都是他。你们做父母亲的小心了，孩子跌倒啊大哭， 你就把椅子拿来打，都是这个椅子害我的孩子跌倒。我告诉你，你不要笑啊，这个是使你的孩子永远不认罪，这是最坏的教育。而且怎么样，他有哭就解决问题，罪一定是别人的，是这个石头害死我的，是这个椅子绊倒我的，所以椅子被打他被爱，这个就变成灵恩派，那种什么都是有奸淫鬼在里面，有贪心鬼在里面，有赌博鬼在里面，就变成这种基督徒，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我的孩子跌倒了，我站起来，为什么走路不小心，他去站起来扑扑他的腿，不必哭，走，他再走，但是把流血，好，去拿红药水。我从小信任这个孩子，所以他每次走路跌倒，我骂他，我不骂椅子，不打椅子，因为他两条腿没有好好走，就比狗都不好，狗很早走路跌倒的，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有学习自立，学习困难自己承担，有痛苦也自己解决。有一个德国教育家呢，他说呢，他小的时候给他爸爸教导启发了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一个洋娃娃破了，头破了，那个是泥土做的，这个淘气的洋娃娃，所以大哭，因为他很爱那个洋娃娃。就他到爸爸面前，爸爸说啊，你哭什么？你不能不能都不能。那爸爸说，今天是用泥土补洋娃娃头的时候，不是哭的时候，要哭明天哭，今天应当补回那个洞，去拿泥土补，不是哭。他就说，今天是补的时候，不是哭的时候，要哭明天哭。所以他就把洋娃娃带去，把那个水泥放在上面，就变补好了。爸爸我补好了，爸爸说现在要哭可以哭，不必哭，已经补好了。所以有困难哦，不是逃避，不是埋怨，不是咒诅自己，不是大哭，没有用。有困难是怎样补救，怎么认罪，怎么解决，好不好啊？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育的原理。我个人对自己是这样，如果我没有错，但是困难来到了，我不怪人，我第一件事，主啊，你要教我学习什么，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既然有这些不是我的错误产生的困难，一定有很伟大的功课你要我学。这样的人不能不进步的，他的灵性一定在进步中间，因为他继续要学习，要从困难中间得到更完全的可能的步骤。而这些的苦难就变成魔阻力，魔阻力的存在使你的脚步能稳步向前。你想想，如果你在一个很滑的路上走，有一步有一步向前走啊，你听懂我的话吗？滑得不得了，你每一次走它就滑来滑去，滑来不能向前的。越粗的路你走的时候越稳步，为什么？因为魔阻力帮助你向前。这是很简单的物理的定律，如果你放在你灵性上，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如果有困难有拦阻，你要从其中得到益处，不要怪别人，因为太顺利的道路没有多大的价值在里面。有一次天使在路上走啊，这个圣经没有记载的，看见一堆路边黑黑的东西，呜一直哭，就听说谁呜还在哭不回答，天使踢他是什么，后来把他看，原来是魔鬼。他说你在这边哭做什么？但是我今天受很大的痛苦，又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什么苦？基督徒他们说的我做的，其实这一次我没有做的，平常有时候我做一些搅扰他们，但是这一次实实在在不是我做的，明明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说魔鬼工作，魔鬼工作，这一次我没有工作了，说是我受基督徒阎王洗久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应付他们，因为他们有赦罪之恩，我又没有了。所以不要欺负魔鬼，他已经很可怜了，对不对？魔鬼已经没有赦罪之恩，你还是欺负他不肯的。你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信实是公义。我们的罪是遮盖呢，还是除掉呢？两者有什么分别呢？常听到牧师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也有说求主用宝血洁净。那么盖了还在吗？盖就盖掉了吗？盖掉了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盖也好，色也好，一定要有代替，否则盖不住色不掉。得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诗篇三十四篇。得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罪怎么可以盖？你现在在这里呢，有活了，
你火烧的时候你用布去盖它，脸部也被烧掉，用纸去盖它，纸也被烧掉了，而且你要盖它的边，结果呢变成助它烈火更烈，对不对呢？所以就变成烈火墨烯 reformation。 就马来西亚的烈火墨烯，他们根本就是以这个地，不是意义，是音译，不懂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罪是不能遮盖的。但如果你真的盖得住的话，那怎么解释呢？那表示一定有替代的，所以变更就 substitution 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你看呢，摩西在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一个唯一的东西叫什么？约柜。大家说约柜，约柜是什么？这个是 The Ark of Covenant， 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地方。约柜上面那个地方那个盖呢叫做赎罪盖，赎罪盖。那一个赎罪盖又有第二个名称叫什么？叫做施恩座。所以呢大家说赎罪盖又是施恩座，表示你的罪解决了，你的罪问题解除了，那么你就可以到神的面前领受恩典。赎罪盖也是施恩座，为什么呢？在赎罪盖的下面是两个法板，记在四条法里，表示人违背了神的公义，人干犯了神的圣洁，人已经立弃了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见证，说我要照着律法来审判你。那这个东西被遮盖起来，表示神的愤怒被挽回了，神的救恩临到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罪的遮盖同罪的赦免意义是相同的，不是指我们把它盖住，然后就变成这个不负责任，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遮盖呢，是超越得胜跨过，这个遮盖的意思就是已经胜过了罪的权柄的意思。我小的时候听一个牧师讲一句话，我感到很有兴趣，后来到现在没有机会好好去实验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可能请罗博士给我们印证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他说你看红色的衣服，你用比红色衣服更红的玻璃看的时候，那个红衣服变成白色，有没有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或者不可能，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有兴趣。哦，这样，因为透过红的眼睛去看红的布的，红的变成白色，所以上帝透过耶稣的血来看你的罪的时候，就变成就很好很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听说从前有一个王，他有一匹千里驹，很好的马，不要吃草，不是为什么？因为全国饥荒，所有的草都黄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死了，不要吃就是不要吃。那皇帝大发脾气，对马夫说：“如果我的马不吃草，我就杀死你，因为我这一匹马给我战功最大的，你一定要给他吃草。”这个人想了半死，想到半死没有办法。过了几天，那个马就一直吃草，一直吃草，黄草也一直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夫啊，给他戴个蓝眼镜，所以这一匹马从蓝眼镜，所有的草都变成绿色的。黄草透过蓝眼睛变成绿色，他就啾啾啾啾一直吃，虽然不好吃，颜色很清脆。我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但你可以试试看。今天很多人呢，黄草也一直吃，因为戴错眼镜，所以呢，很多假的教训你也接受，乱七八糟的讲到你说很好，为什么？因为戴错眼镜。你要逃避少年的失意，不是已经得胜有余了吗？8:37。为什么逃避的方式，而不是用战胜或者超越的方式？逃避是否意味着是弱者的行为？我们要逃避，意思就是说不愿意让罪恶沾染我们，让撒旦追上我们。一个会逃避罪恶的人，这个人是智慧人。你说胜过他，其实呢有许多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有把握胜过所有的罪恶或者所有的试探，你要逃避它。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比人更有经验。大家说，很多青年的少年以为自己了不起，魔鬼说哼，起不了什么了不起，你才几岁你就以为可以胜过我。他犯罪的记录从亚当夏娃伊甸园到现在几千岁，你才几岁，所以逃避比较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在百色大宝座之前，基督徒所受的审判是我们的罪，还是我们还没有认的罪呢？ 基督徒那个时候所受的审判，不是百色大宝座的审判，百色大宝座是审判不得救的外邦人，所有的罪人。我们基督徒不会在百色大宝座受审判，因为百色大宝座是对灭亡的人的审判，而基督徒所受的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同启示录的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你是金银宝石或者草木活祭侍奉的审判，这个是与罪无关，是侍奉的中心的问题。上帝的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那么既然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你是得救的人，就不必再为你罪的灭亡的这件地位来审判。你是受的审判是你的侍奉，你的忠心，你的神面前的工作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的这种审判。这是金银宝石与这个草木活祭之间不同，基督台前的审判。怎样忘记分外情？如果不能忘记，是不是得救？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大家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如果你不能忘记，最好你想说为什么一直记住他，因为住在很近的地方，好搬到加拿大去。不能忘记他，因为还有他很多的照片，撕掉他寄回给他。不能忘记，因为还有许多他的书信，把他烧掉是寄回给他。你一定要跟罪恶一刀两断，否则呢，过去没有忘记的不好的事情就变成前面的绊脚石。所以圣经说连侍奉都要常常忘掉过去做的，为什么呢？你说哪里圣经有讲？有，你已经点过的灯要常常修剪灯芯，明白吗？你的灯芯不剪，再烧的火一定烟雾都会多，一方面侍奉，一方面有烟雾，我从前我从前我从前，变得不讲主不讲从前，不看前面讲从前。从前跟前面是两件事情，前天在后面，后天在前面。大家说前天在后面，后天在前面，前前后后混乱就麻烦了。所以灯芯要常常修剪，你不要被你过去的成功所捆绑。老年人跟年轻人不同地方在哪里？老年人跟小孩子不同地方在哪里？小孩子，叔叔，我以后，以后我长大以后，叔叔，我以后，这个小孩子，老人家呢，我从前，你还没有来，我从前，你妈妈没有生出来，我从前，所以结果呢，他越讲越高兴了，就是年轻人越听越讨厌的时候。很少人喜欢听人家从前的事情，很多人喜欢知道以后的事情。所以老人到底老不老，就是看他面条有面上有多少皱纹，多少电车轨。不是，你看那个老不老，听他讲话，他多讲我从前，我从前25岁就老了。一个人70-80岁还讲我以后我有，他还是年轻。这样呢，你要多年轻就可以多年轻，是从这一句话讲的，不是说你就多年轻，哪里难看死了。请问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是否上帝的应许？为什么跟很多得救的弟兄姊妹，人有父母在未得救以前就去世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要把这个当作你的这一个侥幸的这个命运是吗？当作你这个买彩票一定要中彩的 保证是吗？这里说什么？一个人如果得救，你若信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你若信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的那个结果就变成一个带着应许的命令。因为听那一句话的人当天就回家去，把他全家带来受洗，全家信，全家得救。所以你对这个 context 就是这一句话前后的这个应许跟责任要完全的了解，不要把几句话拉出来就凭着那几句话就来追讨上帝。现在很多人的祷告是追讨上帝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一些教义，听说上帝是全能的啊，主啊，我相信你是全能的，所以你一定要以我的名，因为你是全能的。他就用那个教义追讨上帝，结果呢，全能的上帝要给他指挥，他就比全能的更全能，你懂吗？ 全能上帝都要听他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哪里全能？全能少一能了，你比他更能了，因为他的全能是为了服务你的。所以圣经耶稣告诉你，所以我可以求，接说有的总言之处理祷告，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些原则都隐藏在圣经里，我们不能因为懂得某一部分的道理，或者听到某一句话，我们用那个当作硬定的死板的教理来追讨上帝，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有没有人呢？他信主的全家还没有信主，后来就没有机会的？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人不信，他家人怎么会得救？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就被得救，表示你信了耶稣，你会影响你全家都产生信心，那么全家信全家得救，是那意思。所以一个人信了，又不可以就你看我信了，我就等看看上帝的话成功不成功。但到最后呢，全家还没有信，他说上帝，你的话在哪里？因为你信了，信的人就应当传福音。信的人就应当把耶稣基督见证出去，信的人就应当爱别人的灵魂，使他的别人的心。那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后来上帝感动他，就是他全家都信主。我还记得赖准多牧师讲过一句话，他信主，后来他一个一个带他家人，给他家里有七八十个人信主，因为一家信主，有一个人先信主，然后传分给别人。在贾卡达有个新化人，现在已经80多岁了，女的，叫做戴淑萍。这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与曾秀一两个人一同站在宋博士的聚会里面奉献出来做传道，后来他爸爸逼他不可以做传道，一定要去嫁给不信主的人，所以他给他爸爸逼得没办法嫁给不信主的人。那么呢，另外一个呢就到这个南京去，到上海去中华神学院就读了女子神学，以后就变成传道了。这个不做传道但是被逼嫁给不信主的人一直哭一直哭，但是过了30年以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带领他们这一家人55个人信主，所以呢上帝还是给他做传道，做姚家传道，因为他嫁给姓姚的，所以姚来姚去全部姚到耶稣那里，感谢上帝。所以神的工作很奇妙啊！他在贾卡达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唱着单方单方单方领人归主，虽然丈夫不信，他就领人归，到最后丈夫也信了。他过了120年流眼泪的生活，我姚家55个人信耶稣，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因为他爱探访的结果呢，那个传道牧师每2-3年换了牧师，传道牧师换，那些会友有时候都不记得哪个牧师传道，但他们有病的时候打电话一定先打给他。所以我对他说，姚太太，你是这个教会的真的驻堂牧师，是你牧养羊群过于那些传道牧师的牧养，也得会有受你牧养比别人更多。他虽然名字不是传道牧师，他已经做了传道牧师的工作。有的人挂了传道牧师的名字，所做的是不传不道不牧不食的生活，所以那就更糟糕了。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做选择，我们并非他的玩物或机器人，同时就是我们得救的是上帝创制以前的预定跟拣选。以弗所书第3，他掌管一切，我们就能使用自由意志做决定。请问怎样解释？如果说我的得救是他感动我们悔改，我用自由意志做决定，那究竟是神的作为或是我的决定？我一直很困惑。谢谢你，既然一直困惑，就表示你没有真正的自由了。你怎么会用你的自由决定一切呢？你说我信，那么他就把恩给我，这样呢上帝与我是平分秋色 50-50 joint venture， 主与我合股公司，他出恩典我出信心就得救了。圣经说连信心也是神的恩典，那你说如果连信心也是神恩典，就表示我完全没有份，那我岂不是机器人吗？我岂不是一点自由没有？我岂不是完全没有角色在领受救恩这个事情上吗？我们要从神怎样使我们正常化，我们才能下决定做决定来开始看神的恩典。如果说信心是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那请问 我们的自由有没有受过灵性死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自由受过灵性已经死掉的影响，我们就根本做死人，不可能有自由。所以只有正常化我们的意志功能之后，你才有可能运用你的自由。从这一本方面来看，神既然不是把你当作机器人，他也未曾勉强过你对他产生信心。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在一个房子里睡觉，四周火焰烧起来，他一定会死在大火中间。但是呢，他却在睡觉的中间呢，梦见他在很凉爽的水里面游泳。所以四肢跟他的梦是完全两回事。他在大火中间差不多被烧死，却梦见了很舒服的水，他在里面游泳。这种状况之下呢，他的母亲跑到他这里来了，他就小声地说：“儿啊，出来吧，你很危险的。”但是呢，母亲的声音小到比火的声音更小，他没有办法听见。所以人家说：“大声一点嘛。”他说：“不，这是宗教自由的时候，这是人权的时候，这是每一个人自己决定的时刻。所以我只有把理论讲给他听，他要不要出来他自己决定。儿啊，有火在旁边啦，你出来吧，如果你不出来可能会死了，听见吗？妈妈不会勉强你的，你已经大了，你自己决定啦。好，再见。”他就走了。人家说：“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吗？”是。如果这样，这个母亲一定神经病。你看，真正的母亲真正爱孩子，他一定说：“出来，火烧了，快点出来，你也死了。”那个人醒过来以后，然后他才说：“我眼现在要决定要不要出去。”他的自由意志有份，不是没有份，但是他有自由意志不能正常运行，因为他沉睡了。你听懂了吗？因为他沉睡了，他死在最后中间，没有办法用自由意志，所以他需要帮助。这就是恩典比信心更优先的一种了解。所以当他起来以后，那么他看见四周的危险，他要冲出来，他的事情没有人帮助他的，他不要冲出来，他的事情谁知道？他说呢：“我昨天刚好失恋，要找理由自杀，没有办法。今天既然有火四周围着我，是很好的理由我不出去，那么人家就同情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纯自杀的动机而死的。他如果要那样做也是他的事情，但他如果说我不要，我要出来，他就冲出来。冲出来以后，他可以不可以说是我的自由我才没有死的？”我要回答说：“你的自由之能够真正达到正常的果效，是因为你先被叫醒，先把你这个已经沉睡的、已经死掉的、没有办法运作的自由先呼喊出来，然后你起来，你才能做决定。”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话语。神的预定并没有替我们做决定，神的预定、神的拣选乃是预定拣选我们这些因罪而死的人。我们死在罪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自由做决定，说我要相信我不相信。所以神所拣选的，神就呼召，神是呼召的，神就感动他，神就感动他的就是他能正常化的运用他的自由。那么这个呢，这样的信仰也就是对神正常的回应，乃是神恩典的结果。这样呢，神的拣选同人的自由根本没有违背，也没有冲突。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女孩子根本不愿意嫁给别的那个男孩子，但那个男孩子爱她到一个地步呢，一直追求她，一直追求她，到最后这个女孩子受感动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说没有人强迫她嫁，但是可以说那伟大的爱已经软化了她，使她不得不嫁。所以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优先从她的主权决定的，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自由的决定，因为神先把我们的犯罪以后使得自由正常化，然后才把我们带到可能对他有真正回应的地步。我现在口渴，你说那这样我的信心我肯出来，我的自由决定才是我得救，所以我的自由的功劳没有。当你口渴快要死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自来水管，你就把自来水开起来，水流下来，你的口放在水管的下面，把水喝进去，结果呢，你没有死了。你没有死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救你的？我问你，啊，什么东西救你？水管。如果没有水管，水哪里会来？对不对？到底是水救你，还是水管救你？啊？水管，大家说，一二三，是水管吗？你给我骗了，水不是水管，水管不能救人，水才能救人，懂不懂？好，所以一个人在世界上没有把握机会信耶稣，是否代表永远失去这个救恩？上帝是否会这样的一个人去阴间的时候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圣经没有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亮光，圣经也没有有这样的应许。在圣经有两处有人以为死人还有机会听福音，一次就是彼得书信里面讲的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很多人你看死人还有福音传给他们。第二处就是为死人受洗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所以死了你看为他在受洗。那么现在呢，这行这一句第二次我所讲的这个错误的教训是摩门教。摩门教呢，你信主的时候你受洗，那你又可以替你的祖宗几百代一同受洗，那他们就一同自动上天堂。这个谁不要一本万利，对不对呢？你一个人信主可以把祖宗几千几百代全部都洗到天堂去，这样好。所以有很多人受洗，他们就是因为误会希伯来书第十五章那为死人受洗的又怎么样呢？为死人受洗不是等于说为已经死了的人而受洗，乃是指你受洗是为了那些曾经死了的人对你身上的影响或者对你的祝福，你现在想起来为了他们曾经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现在受洗，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一个妈妈对孩子说你要受洗哦，你要信耶稣哦，妈妈讲的话她不听，后来这妈妈死了，过二十年后这个孩子得救了，他受洗，他说我为我妈妈的缘故我今天受洗，明白吗？这是为妈妈已经死了的缘故他现在受洗，不是说他把死掉的妈妈拿去洗，啊，替死人受洗，不是那个，是为死人的缘故我们后来信主受洗。迪恩·穆里曾经为他的朋友祷告，祷告到他自己死了七年那个朋友才信主，所以那个朋友后来接受主的时候想起从前穆里怎样传道给他，为了这个爱，为了这个提醒，为了纪念这些爱他的人已经死了，他受洗，那就是为死人受洗，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很多的理性没有办法证明没有神，也无法证明有神，如此以来不可知论的是否应断着合理的立场呢？我们又如何确知基督教是唯一从神而来的启示呢？请唐牧师已经经历的胜利是什么？这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证明神，也没有办法反证神，那么我们就说我不知，这不是很好吗？这个就是孔子所讲的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你承认你知道，你就勇敢说你知道，你不知道你就诚实说你不知道，这样就是很诚实的很伟大的诚实的人。但是呢，你既然不能知道，那么你怎么可以有反抗启示的可能呢？如果你不能知你也不能证，而神自己把他启示的时候你连这个可能都拒绝的话，那么你就认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知道就是什么？已经违背不可知论。所以呢，对不可知论的人，我以不可知的态度去怀疑不可知论； 对怀疑论的人，我以怀疑的态度去怀疑怀疑论的人。如果不可知论的人，既然不可知，就是不可知，不必再讲，知道不知道，那么他就不是不可知论，因为他已经变成可知论了。他可知一切的不可知，他先肯定这个知的可能，再用这个知的可能去表达他是不可知论，他就不成熟。你听懂吗？如果你不懂也不要紧，因为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所以呢，如果一个不可知论的人说我不能知，因为超我理性，是我不能知道，那么你就不要绝对化你的理性。换一句话说，有超理性的可能你也不可以抗拒。我既然查了这么久不能知道，为什么你们还要再查呢？你不能知不等于别人不能知，你的理性有限不等于别人理性比你更低，而如果全人类的理性都有限，不等于神不可能超人理性，而神如果超人的理性，神可能用启示来光照理性。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与所有理性者不同的地方，因为基督教说理性是有限的，而神是超理性的。保罗用三个不同的名词把这个理论讲出来，他说呢，要你们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又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所以这里三次用词，要你们明白，明白什么？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又明白你所明白的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所以你要明白，又明白你所明白的是原来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好吗？所以这三个动词，如果三个词你都用同一个名词，你更明白了啊！要你测度基督的爱是超过所能测度的，有你真正知道那个测度是比你所能测度的更高的测度啊！所以要你知道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又知道你所知道原是你所知道本来不能知道的。所以你一方面明白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又知道你所明白的是不能测度的，这样对知的知这种 epistemology 圣经早就提了。所以呢，圣经提到的知识论，孔子最伟大的话是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西方所最伟大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不然你不要先知道别的，这个是苏格拉底的话。那么到底人能知到什么地步呢？圣经说，若有人自己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这句话是超过了所有知识论最伟大的词句。为什么呢？有该知道的你不知道，换句话说，你以为你知道什么，你就用你所知的去否定别人的不知，和用你所知的是绝对化你的知。圣经说还有你该知道你不知，你还是不知道，表示呢神有一些启示是超过理性的。所以 John Locke 在17世纪的时候就写了一件很重要的这个哲学的文字，里面提到呢，有超理性的，有理性的，有被理性的，违背理性的跟理性不能够融洽，但是超理性的不应当把它列在被理性的范围之内。今天有很多的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混淆超理性的，把它列入被理性的范围的中间。唐牧师，耶稣为我死，使我罪得赎，然而耶稣活与我什么关系？请解释罗马书四章第二十五节，基督如果不死，就没有罪受审判，公义的这公义的要求得到解决的这个赎罪祭。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不能证明他在赎罪的事情上已经真正得胜罪，也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基督复活是表示他已经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基督复活是表示罪的权柄不可能在他身上发动，因为他完全得胜了。那么他这个得胜的义者就把已经得胜的义加在我身上，这是因为他复活使我成义，他死是为了我的罪，他复活是使我成义。讲成义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不被算为罪人，这是消极性的。You are no more considered as a sinner， 你已经在判决的中间，你不是罪人，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定罪了。这个表示你称义的消极面。第二，称义的积极面，基督把上帝的义赐给你，加给你，所以你一方面是没有罪的人了，现在你是有义的人，你该有数年上帝的公义现在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就变成积极上领受上帝的义。上帝不审判你，因为你不算是罪人，但是你没有罪，你不算是罪人，还不等于你是有正面公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义在你身上，使你成为能有义行的人。这样呢，上帝就把基督所成全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你才变成有义的人。亚当犯罪以后，神怎么样使他称义呢？神要他把那个叶子除掉，然后呢把那个皮的衣给他穿上，就皮的衣给他穿上，就是义袍加在你身上，是你不配得的，基督的义加在你身上。马丁路德有一句话很伟大，他说，我把我的罪放在十字架上，基督从十字架上把上帝的义赐给我。大家说，我把我的罪交到十字架上，基督从十字架上把上帝义赐给我。这个义呢是神的义，这个义呢是基督死复活所成全的义。
Why it is wrong to play on front of a corpse or coffin?
为什么在棺材或者坟墓面前祷告是错的？我反过来问，为什么你对死人祷告是对的？你先回答我，你怎么对死人祷告？因为不是我在死人面前祷告。我再问你，为什么祷告要在死人面前？你要不要在死人面前演戏给他看？要不要？因为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你看你演电影或者演戏，他没有机会看见他死人，你要不要演给他看？你说不了，反正他看不懂。你要做什么在你死人的面前？你说不是，我如果在死人面前祷告，就没有得罪那些不教徒啊。原来你有别的宗教动机，你利用对上帝的祷告所敬拜来应付人，免得人批评，你是利用上帝。所以这里我就要开始对付你了。你的祷告是向谁发出？向上帝发出。上帝说你要在死人面前祷告，我没有这个事情。你要在众人面前怕他们，是假装是敬拜上帝，敬拜我吗？给他们以为可能也就是敬拜他们的神，你是这样玩弄宗教的，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在人面前装假就是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何况装假的事情是得罪上帝，更不许可。所以不可向死人或者对坟墓祷告。那么你说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家人在坟墓上面一同祷告不可以？可以。那么你说在坟墓面前祷告可以，为什么这个不可以？那个时候你不是向着那个死的那个地方祷告，你围在一起向上帝祷告，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在哪里都有神，所以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祷告。但是你特别向着死人的位格的那个地方，或者死人的尸体的那个方向来祷告，你就错了。第二样，为什么不好？因为当你向尸体或者向坟墓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那时候魔鬼就马上趁机会来享受你的敬拜，因为魔鬼最喜欢的享受就是被人敬拜。当上帝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他甚至要把全世界交给他，只要他拜他一次，你拜我，我就把全世界万国的荣耀给你。我们耶稣基督拜不拜？撒旦退我后边去，他不拜。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对你爸爸的像祷告烧香拜的时候，后面就一个鬼在那边，嘿嘿，享受。你以为你拜爸爸，魔鬼说你是拜我。那么你说，这样我的爸爸的像有鬼吗？不是，鬼在后面站着，以后他就跑掉了。鬼不一直在那个像里面的，不会，那样鬼就坐监牢了，你懂吗？鬼是很灵活的，所以福建人说一个人很灵活，是这个人金贵哦，这个金色贵哦，比较不能叫拱贵哈，所以这个他很灵活的。所以撒旦不会跑到一个这木头里面、石头里面，或者在一个这个瓷器里面躲在那边，那么就在那边乖乖坐监牢，不可能的。撒旦要的是什么？你的身体， 他要占据你的身体，浮在人身上他就要，他不会浮在一个纸质或者里面。但是当你一对某一种物体敬拜的时候，他就马上把你敬拜的对象的物质当作他暂时栖息，可以在那里欺骗你，享受你的敬拜，你就中了他的计。你不要笨。有一个人说他做人的原则是只要开心就好，而他又不是基督徒，你会怎么回答他？我说他不要开心，开心当比较好，不要开心。你说只要我会开心我就可以做，只要我会开心我就会做。你知道非洲有一个人叫伊迪阿命，听过没有这个名字？感谢主没有听过。这个人是20年前的一个人，你听过吗？伊迪阿命最开心的是什么？把他政治仇敌把他杀了，把他的肝把他肾把他煮来吃，他最开心的。如果一个人只要做得开心就好，那这很危险，很危险。如果一个人做得凭良心就好，那比较好，但是还是危险的。因为良心旁边可能会加一个狗字旁，就变成狼心了，良心也不可靠的。有一个人呢去非洲传道，信耶稣得救，上帝为你预备永生。有个酋长说，我要信耶稣，我要得永生。不能够啦，你一共有28个太太，哪里你可以？不能够。他说28个不可以，要几个才可以？这传道人说，圣经告诉我们是一夫一妻，不是28个。你既然28，你不能够一个才可以。过了半年他再来，现在我要受洗，你一定要给我施洗。我凭良心告诉你，我现在只有一个太太，其他的27个呢我杀掉了。他凭良心说我现在只有一个，他没有错啊，但是他杀掉了。所以良心不可靠，良心受玷污。